一分分钟古话狂闹。我们现在的书本是一方寸中古法狂闹，经文做分寸只是显示它的范围很小，好像一个小瓶子装一个100个小蚊虫在哪里呀，啾啾乱鸣狂闹啊，这狂闹就是说那个啾啾乱鸣。如果以方寸来说，就是指的众生心，我们众生这个妄想心在哪里狂闹啊？从无量劫来无明夜风吹到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轮转没有停止啊。所谓夜风吹是入胞胎受生的时候如此啊，那么死的时候一风一吹又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地方离开了换一个地方。这个众生无明啊，就是风，这个无明夜风就是十妄心啊，在哪里轮转不息。那么这个方寸的心也就是指的众生的妄想心，由此啊起惑造业啊受苦报，没有崇敬啊。不过经文原来是分寸啊，方寸是一种解释啊，以心理方面来解释可以指的是方寸啊。古法狂闹，古就是鼓动，就是动啊，指这个心在动啊，打妄想啊，起惑造业，这都是狂闹发起发挥，在这个三界六道中在哪里疯狂的闹乱没有停止，无量劫来就是这样轮转不息，众生就是如此。那么这个琉璃光菩萨观察风大的情况，这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就这样子细细的观察啊。那么从此有体悟到诸法本来不动的真理啊，而是无明妄动，没有无明动向就不可当啊。这个道理观察明白之后，逢佛为己呀，得无生人，无生是理，悟到不生不灭的理，不生不灭之理体悟到了，就是得无生人，人可以心彻证无生。逢佛为己，为己就没有多久，也就是说他亲近无量生佛呀，遇到佛没有多久，依法修学就已经证到无生法人了啊。而是心开，乃见东方不动佛国为法王子是十方佛。这个时候他证无生法人的时候啊，那么心就开朗了，就是开悟，彻底开悟啊。这个时候以他的道眼观察，看到东方有一个不动佛国阿处佛，东方阿处佛，阿处翻成中国话就是不动啊。如果是以中文的说法，东方是为群动之首，东方属动，动中有不动，所以东方有不动佛国啊。动是无明妄想，不动是真如自性，彻证本性啊，就是如如不动。他发现东方有个不动佛的国家，就是阿处佛国啊。那么因此他以不动佛有特殊的因缘，就到不动佛国呀为法王子啊，行菩萨道，在那边做不动佛的这个帮助佛的教化的菩萨，叫做法王子啊。他不但供养奉侍不动佛，同时也到十方世界奉侍秉承供养十方诸佛，叫做四十方佛。四是奉侍啊，就是亲近供养的意思，到十方世界亲近供养十方诸佛啊。因为这个时候体证无生， 神通伟力同时具足，可以悠游自在的到十方世界去亲近无量诸佛。那么这个时候他身心发光，身体清净，心地光明啊，身心都发出光明来，这个光明痛彻无外，照耀十方，没有障碍啊。那么他这个大光明就是青色光，放出琉璃的青色光，普照十方啊。佛问圆通，我也观察锋利无一，悟菩提心入三摩地，和十方佛传一妙心，思为第一啊。前面佛问过各位大家怎么样子证到圆通，那么在我琉璃光来说，我是观察风的力量啊，它并无所依靠，而能够使众生啊妄心中无明妄动啊轮转不息，真心中本来静息如如不动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体悟风的力量啊，那么由此悟菩提心呢，入三摩地，菩提就是本有的觉性，从此彻底证悟啊，证入三脉，三摩地就是三脉，证定证受啊。那么由此和十方佛，以十方诸佛所证的啊妙的，能够相合传佛的唯一微妙的真心的道理来这个度化无量众生。那么我认为从风大下手入观，成就这个真如自信的本有的真心入仪三脉，我认为这是最第一最好的办法。和十方佛就是跟十方诸佛所证之理一样完全相合啊，并没有分别。国语这个和字和两个字音很难分清楚，因此现代人啊有的时候用字我觉得很奇怪啊。我们说是礼拜哈，翻译叫做河南，呼呼的呼，我字旁的佛，河南，现在很多写是河南，就这个河，现在变成河南啊，人一口的河南啊。这个三国时代啊，曹操在这个打仗的时候，有一天人送了一盒酥给他吃，一盒酥，那上面就写着一盒酥，就是这个盒啊。这个杨修啊，头脑太聪明了，他看到这个一盒酥，他就用这个分字的解法，一人一口酥，一盒酥啊，他把它看作一人一口酥啊，他就打开来，来哟，大家来吃哦，一个人吃一口，一下子吃光了。等到曹操回来一看，哎，我的酥为什么吃光了？杨修说，这是写好了嘛。一人一口酥嘛，所以我们看到就吃啊，不吃违背宰相的这个命令啊，我怎么不吃呢？懂得曹操啊，没有话讲啊，真的一人一口酥啊，下次你看到就吃它吧啊，一盒酥变成一人一口酥，这是在三国演义里面的话，现在这个河南变成河南啊，河南。和和两个字咬不清楚，如果客家话佛哈哦，差很远，佛哈哈啊，佛南变成汉南，怪，很奇怪。我寄了好几封信呢，他就说某某河南，这个什么意思我都不懂啊，读书太少了。现在人都会改名词，像这些名词啊，如果一直这样子凑下去，将来又在词典里面要另外成一句，又是一个文词啊、哦，不一样的啊。本来河南佛南，可是现在变成河南汉南，怪啊。所以这个有许多地方啊，不用心去研究啊，往往错误还不知道啊。 别字啊、破音字搞不清楚，都是由这个原因来的。上面是琉璃光风大啊，风大本来是包含这个受习惯、随习惯，因为这是都靠风去修行的，随伏习在修行的，通通都是属于风啊。本来风大的修法范围很大，这里只是说风的动，由贯穿那个动而体悟不动之理啊，就是修风大圆通啊，跟前面的受习惯或者是惯彼端白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差这么一点啊。那么实际上风大的范围啊，是很大的，包含这个受习惯的啊。接下来就是空大圆通啊，空大圆通是虚空藏菩萨啊，经文说虚空藏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足而白佛言。虚空藏菩萨也是一位菩萨的名字，因为他观虚空而证到圆通啊，而虚空含藏无量无边一切万法在里面啊，所以叫做虚空藏啊。虚空藏菩萨在密部里面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啊，所以这个另外有一部这个虚空藏菩萨经啊，而密部里面有虚空藏菩萨的修法的手印灌祥啊、仪轨等等啊，所以在虚空藏菩萨如果是在密部里面呢，他是啊地位很高的啊。现在这里只说他修空大圆通的范围来说，不跟这个密布的虚空藏啊分为一谈，只说显教的虚空。虚空藏菩萨看到前面的琉璃光菩萨话说完了，他就站起来，即从坐起，来到佛前顶礼一佛，顶礼释迦牟尼佛啊，耳禀白衣释迦牟尼佛，说了下面他啊证悟的话。我以如来定光佛所得无边身，我虚空藏菩萨自称如来，指释迦牟尼佛啊，意思就是说我虚空藏跟释迦牟尼佛啊，我们都是同时曾亲近过定光佛。定光，定光佛一般注解都认为就是释迦牟尼佛修三大欧僧祇劫的第三第二欧僧祇劫啊，有一位燃灯佛，就是金刚经里面哈燃灯佛为佛受记的那个事情啊。那么这里的定光就是燃灯，就是燃灯佛啊，因为这个燃灯佛有的时候有些地方是翻作定光的啊，而定光佛他出现在世间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修行第二个欧僧祇劫满，三大无数劫第二个无数劫满啊，就到燃灯佛前呢蒙佛受记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虚空藏菩萨说，我在那个时候啊，释迦牟尼佛还是行菩萨道，第二无数劫满在燃灯佛前蒙佛受记，那么我在那个时候也亲近燃灯佛，就是定光佛得到无边身。无边身，这个无边身呢、一般认为就是这个虚空身啊，说明华严经里面有十种佛啊，十佛里面啊第十个佛的名号就叫做虚空佛。华严十佛，第一是众生啊，众生的这个所见的佛啊，国土所现的佛啊，这还有这个众生业报里所现的佛，还有声闻的佛、缘觉，还有菩萨、如来，如来是究竟佛果啊，这都是佛的身啊，就是 众生身、国土身、业报身、声闻身、缘觉身、菩萨身、如来身。接下去是智身、法身、第十虚空身。啊，华严十身里面第十虚空身，这个第十虚空身啊，一般认为就是这里面的无边身就是虚空身，无边身就是虚空身。虚空显示广大无穷无尽啊，那么由此能够显现无量无边的身份，在十方世界度化众生，就是所谓千百亿化身了啊。那么所以他说，在定光佛那个时候，虚空藏菩萨就证到无边身，就是虚空身的一种嘛啊。而是手持四大宝珠，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化成虚空。那个时候他证到无边身，就是在定光佛那个时候证到无边身了。他手里拿四大宝珠，这个四大宝珠是一种表法，并不是真的四种的宝珠。是什么呢？就是四智圆明，四智转八识成四智，转第八阿赖耶识成为大圆净智，转第七摩那识成为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成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成为成熟多智。这个四大宝珠啊，就是四智圆明啊。前五识转成成熟多智，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第七目那识转成平等性智，第八阿赖耶识转成大圆净智啊，就是这个四大宝珠，就是这个四智圆明啦 啊就是成熟多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大圆净智，这四智圆明，所以就能够照明十方，围成佛刹，像围成树那么多的佛的国土啊，都变成虚空。以这四智观察一切法，当体即空，就是啊空义，虚空的空义，由此显现这个空理，清正啊不生不灭的本性圆融的空的妙理。又以自心现大圆净，这就是大圆净之独照，内放十种微妙宝光啊，从这里面放出十种微妙的光明来啊。这十种微妙宝光经文没有列出名字，根据这个华严经里面说，就是十种智啊，十种微妙宝光就是十种智慧啊，十种智慧放出了妙光，微妙的光明。这十种智啊，第一三世智，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智，第二佛法智啊，第三法界无碍智，第四法界无边智，第五充满一切世界智，第六普照一切世界智，第七住持一切世界智，第八知一切众生智，第九知一切法智，第十知无边诸佛智。这个叫做十智啊，佛的十智圆明就是十种微妙宝光，详细在华严经里面啊。他以这十种微妙的宝光流贯十方尽虚空际，诸床王刹来入境内，摄入我身。这以这十种宝光的智慧啊，周流啊，灌注到十方世界，尽这虚空的边际，无穷无尽啊。诸床王刹，床王刹就是这个前面华严经所说的法藏世界品里面所说的这个法床世界啊，法藏世界里面的无量无边宝床啊，这个宝啊，所有世界都建立在这个宝莲花的上面，所以叫做诸床王刹。所有的佛国世界一正二报， 通通入于我的大圆镜智之大圆镜智之内。入境内就是入于虚空的菩萨的大圆镜智之内啊，寥寥分明显现在里面。摄入我身，摄是摄猎，摄入虚空的菩萨的身份里面，具备这些十方世界的所有的宝刹一正二报佛菩萨的说法，通通在里面显现出来。这就是无量入一，一含无量啊，身通虚空不相妨碍，他的身体像虚空一样啊，能包含无量无边的万事万物，不会有妨碍。身能善入微尘国土，广行佛事，得大随顺。我的身体善能周入于无量世界微尘国土之啊，每个世界里我都现身在那边，做各种的佛事，来做利济众生的事业，这大随顺，就自由自在，随顺当时的情况，该现何身受何法，度哪一类众生，自由自在，不会有所不啊，有所妨碍。此大神力，由我地观四大无因，妄想生灭，虚空无二，佛果本同。说明他的观的力量，这个大神通为例啊，由我用心地神去观察，观这个地水火风四大，当体即空，无所依，并不是有什么可以依靠，而四大当体就是空，所以把地水火风四大通通回归真空啊。那么世间众生的妄想，所有的生灭法跟虚空平等平等，本来就是不生不灭，没有两样，把所有的希望生灭之法通通回归真空，都是不希望啊，成为真如自信的这个本体啊。那么虚空无二，因为虚空本来如是，尽十方变法界无处不空，没有两样啊。佛国本同，佛的国土也是一样，也是这么空而无际，没有边际的，处处皆空，用空观察一切法，无法不空。修学佛法呀，要先明白空义。世间一般人认为空就是没有啊，看看啊，佛啊，佛经里面讲空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说没有了，空是显示诸法无自性，没有实体，每一法都是因缘所生啊，所以中论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一名中道矣。那么就是显示凡是因缘生法，当体即空，没有实体可得，这叫做空。不是说要把这个东西灭掉才空，那个不是的，用意不是在东西灭掉的空，而是说他一切法当体无自性，他自己没有自性啊，没有实在的体性，所以叫做空，不是要把这个法灭掉啊。明白这个道理，佛土本空，本来就是以虚空无二，所以本同。一通方面的无生人，我就在这个万法皆同虚空的境界里面发挥光明啊，由此证到无生法忍啊，证到这个空而不二的无生之理。那么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他亲证圆通啊，佛问圆通，我以观察虚空无边，入三摩地，妙力圆明，实为第一。佛问大家怎么样在圆通啊，那虚空藏菩萨他就说，我们因为观察虚空 无量无边，没有边际，没有界限，尽十方变法界，没有一个地方不空啊，由此入于三脉，三摩地就是三脉，我从空入三脉啊，有空入三脉，空中有不空，妙力圆明，不可思议的力量，圆满光明由此显现。空中有不空，并不是说空没有了，不是这样， 看起信论真如门可以明白啊。真如自性本来自空啊，越他依法不立，所以是空啊。但是他又具足一切万法的功能啊，所以万恨门中啊，一法不舍啊。在建立万性修行法门当中，没有一法不建立，法法本来当体就是，那就是不空之意啊。所以空中有不空，古代的一般说法认为空中不爱妙有啊，妙有不离真空啊，空不是没有，所以妙有，而妙有有不离真空，空有不二，这个境界，这个啊不可思议的妙力最圆满，智慧光明本来自足啊。我认为修空观，从此悟入真空之理，正道三脉，这个办法最好，最为第一啊。那么虚空藏菩萨他是修空观，观虚空啊，应当要知道修学佛法要先知道空，如果不明空理，那对于佛法就没有办法得到真实了解。所以学佛呀，从前有人认为啊，佛法叫做空门，空门。实际上它不是单说空而已，但是世人执着有，世间一般众生都是执着有，样样都是有，因为众生只有嘛，要破除他的有的执着，所以说空。啊，诸佛说空法，唯理有见。啊，若佛只有空，诸佛所不化。这是《中观论》的句诵。啊，佛说空，因为众生自由。啊，诸佛说空法，啊，唯理有见，因为要使令众生离去这个有的执着的见解。啊，要使众生离于有见，所以说空。啊，那么如果你执着有个空，那佛也不能教化他。所以有一句话说，宁其有见如须弥山，不取空见如芥子兮。啊，有见再重，有的见解再重，有办法破除。啊，宁可生起有的见像须弥山那么大，啊，也有办法破除它，啊，不可以升起有的见解呀，啊，空的见解呀，只空啊。那么认为有个空啊，整个都空了，什么都没了，由此啊，因果也没有了啊，事理也没有了，善恶也没有了，那就糟了，那叫做恶取空，恶取空，恶取空就是偏于空的一边呐， 啊。所以这一类人他会说啊，佛在心中坐，酒肉穿肠过，他就是胡作乱为了，原因就是他指空。所以若佛只有空，诸佛所不化，假如你执着有个空，指空的话，佛也没有办法教化你了。所以不起空见一芥子兮，空见如果有像芥菜子那么小，那么一点点，这个也不好啊。因为找空啊问题很严重，有些人因为修学佛法，结果执着空，落空，执着空见变成恶取空，就不相信因果，薄无因果，那就变成无恶不为，很可怕啊。所以往往有人呢，修学佛法变成外道，到了后边呢，第九卷第十卷啊，那五十印魔里面都会说到啊，这落于空见是很严重。但是这里虚空藏菩萨的观空是观第一义空，真空之理啊，诸法本来自空啊，并不是说因为佛说他才空，万法本来自空啊，佛不说他本来也是空啊，这是众生不了解，没有经过佛说，众生没有办法了解万法本空的这个道理。 现在明白是法所谓空是无自性，没有实体，这个叫做空，并不是说要把这个东西灭掉，那是错误的。所以这是空大圆通啊，修空观是应当是凡是学佛的人，你纵然不修空观也要知道空寂，不懂空寂没有办法了悟这个道理啊。这是空大圆通。接下去是这一卷经二十四种圆通当中，后边剩下两种，就是唯识圆通跟念佛圆通。唯识圆通是识大圆通，念佛圆通是根大圆通，也叫做见大，就是六根总和的圆通啊。按照次序，应当是地水火风空根识，识是在后边的，现在识在前，根见留在后边说，它有一种用意，就是说除掉后边耳根圆通之外，在这个七大当中啊，念佛圆通六根圆通啊，也是普利一切众生的根性啊，所谓三根普利啊，利顿全收啊，那么说明这个念佛圆通也是利益末法众生，所以排在唯识圆通之后啊，就是二十五圆通除掉耳根圆通在第六卷之外，第五卷最后才讲这个念佛圆通，显示念佛法门与这个持头众生也有特殊因缘，所以把唯识圆通摆在前面先讲。看前面七大的次序也就可以知道啊，七大次序是十大在后边，现在这里十大在前面先说，就是显示啊，让给念佛圆通啊来做末法时代利益众生的啊这个圆满的工具啊。唯识也是合乎末法众生的，在文字上理解上非常重要的一种法门，所以也应当要好好的研究唯识啊。这个唯识圆通就是讲弥勒菩萨修唯识圆通啊，就是明白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由此体悟而证道圆通。剩下一点点时间呢，能讲多少算多少。就是弥勒菩萨他是修这个唯识圆通啊，前面虚空藏菩萨的话说完之后，弥勒菩萨就站起来啊，向佛顶礼来说他唯识圆通之理。所以经文开头就说，弥勒菩萨即从坐起顶礼佛祖而白佛言。弥勒菩萨当时在会中啊，虚空藏的话说完他就站起来啊，那么来到佛前顶礼，然后说了下面的话。弥勒心意叫做梅达利耶，翻成中国话叫做慈氏，慈悲慈氏啊，慈氏他的名字叫做阿逸多，阿逸多在阿弥陀经里面就是阿逸多啊，阿逸多是他的名字，翻成中国话叫做无能胜，合并起来叫做慈氏无能胜啊。这在他久远之前最初发心发慈心修慈心三脉，是由此而来，他的名字叫做慈氏无能胜。原来弥勒菩萨的像啊，是跟我们现在礼所礼拜的啊所尊重的这个弥勒菩萨像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一般所供养的弥勒菩萨像啊，是布袋和尚，布袋和尚。这个布袋和尚像啊，因为后来认为他是弥勒菩萨化身，所以一般说弥勒菩萨像都说成这个布袋和尚像。布袋和尚是在五代，唐朝以后宋朝之前，这中间的梁唐景汉朱这个五代里后梁时代的人啊， 据说他在天童寺啊，他平常时啊，因为身体很肥壮很大啊，经常肚子都露出来啊，手里拿了一个布袋，什么东西都放在布袋里面去啊，他是行也布袋，坐也布袋啊，最为自在啊。他平常时最喜欢啊，有个不同的表现啊，使人有一个认清啊，天气要变了，要下雨了，哎，他就穿木屐，请把架啊。实际上气候还是很好，可是他就请把架。那么因此人看到如果这个布袋和尚请把架，知道会下雨了。哎，有的时候还在下雨，他就穿起布鞋来了啊，人家知道会放晴了，因为布袋和尚穿鞋子了。啊，他最后入灭的时候就是正月初一，他在墙壁上写了一首颂啊，弥勒真弥勒，化身千百亿，时时是诸人，诸人常不失，人家才知道他是弥勒菩萨化身啊。所以后来一般弥勒菩萨像就是布袋菩萨像啊。时间到，讲到此这里为止啊，以下的话留下次再讲啊，小峰。